我接下来我们第七队婚礼，
第七队新人的啊结婚仪式，非常抱歉，我没有赶回来，也非常抱歉的。啊，经过了两个月的奋战啊，最后还是没有赶回来，所以昨天夜里我深夜三点来钟我才赶回来，所以也是很疲劳。这一周从星期一到今天，马不停蹄的奔波，但是最后没有赶回来。但是昨天没有赶回来，让我思考了很奇特的经历。同时呢，这一周也让我有很奇特的一些领悟啊，有些领悟可能是在我信仰当中一些划时代的领悟，是一个很大的领悟啊，就是把创世纪起初神创造天地啊，然后地是渊面啊，黑暗空虚混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就把这几句话突然间明白了，哇，我就感觉有一个很大的收获，我想接下来势如破竹可能有更深的明白。那么当我们思考我们今年七对婚礼以及明年可能还要有几对婚礼的时候，我就要给大家几句很奇特的劝勉，就是我们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我们有一些婚礼，神把一个配偶放在了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彼此之间形成配偶。所以在随心和彩云的那个婚礼上，我谈到了这个什么是配偶和帮助者，帮助者和配偶这样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道理。所以看神看那个人独居不好，要给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啊，实际上那个原文呢是可以给他造一个可以帮助他的配偶，所以这两个啊实际上是一个意思。我在临出发之前啊，虽然飞机很早，八点多的飞机，到我到机场的时候，我一直啊就是用我的一个方法，就是用一个 relax 的方法，就是非常放松的方法啊，在进入属灵的一个马达的一个雷达啊，不是马达，是雷达的搜索。啊，搜索来搜索去，我就有一些感动。那感动是关于袁家姐妹的，所以让我看到了袁家，她来到新加坡，啊，她蒙恩，她灵里边一度活泼，啊，无论是什么样的软弱，都神都有奇特的搀扶，所以一步一步的走到今天她的工作，啊，包括她的恋爱、婚姻等等，包括今天她可能很快的也会作为母亲，啊，作为母亲，然后呢，人成家就立业了。啊，然后成家以后慢慢慢慢再立业，这是中国人的一个很重要的智慧，而不是立业成家。你立业到了40岁50岁可能也不能立业，那个时候不成家那不行啊，那个时候没有后嗣不行，所以中国人有很奇特的智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又想到彩云，就是我们有两位弟兄啊，是非常美好的，我一直赞不绝口，我人前人外都在赞美这两个弟兄啊，一个是阿桃，一个是阿新啊，我这亲密的称啊，一个叫阿桃哥，一个是阿新。那么他们现在在努力的创业啊，创业是美好的，创业是伊甸园里边给我们看到的一个美好的，这份业是神赏给我们的啊，它是美好丰盛的，它是丰富多余的啊，它是丰富的，让我们真正的没有那种短缺的。但是当我们创业，我们在今天创业的时候是犯罪以后的创业，所以我们就看到创世纪第三章当中，我们终日劳苦啊，我们要真正的劳苦才能啊得到自己生活所需要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创业过程当中就特别需要仰赖神的恩典，因为神的给我们的业是轻省的，而且越做越轻省，不是说每都轻，但是你心里边是越做越轻省的。所以但是我们创业过程当中有不同的时段，不同的无论是开始中间会有难处，但是难处的时候恰恰是更需要依赖神。那么我们说在主里边啊，主在我们里边，这是以马内利的两个方面。那么在主里边和我们主在我们里面到底怎么理解呢？其中有主的话啊，主的话是神的灵的这个直接的表达啊，是神的灵的有形有体的一个表达。当然灵背后有更奥秘的表达，就是神借着话要把他的生命他的能力传递给我们，但是我们借着他的话语做最初步的了解，是先了解神到底让我们做什么谈什么。所以当我们有了神的话的时候，当我们沐浴在神的话里边，当我们沉浸在神话里的海洋里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跟神保持一个基本的关系， 第二个，神是透过他的体，也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他荣耀的教会。神在以弗所书一章三十节告诉我们，那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神今天所在的地方就是他的教会。所以一个人跟神保持关系，两个很重要的，一个是跟话语保持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透过祷告、默祷、导读、思考啊、静想等等这些东西，都能跟神，我们让我们的思想啊和神的思想相交流。第二个就是圣徒相同，就是在教会里边，透过神对肢体的供应，我们莫名其妙的会得到很多的祝福。所以我再次告诫我们新婚燕尔的弟兄姐妹，你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是保持你的配偶跟神的话语和神的生命积极相交。若离开这个东西，你们彼此就不是个帮助者，你们彼此是一个啊，这个软弱者啊，不变这个方向者啊，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被劫持者。什么叫被劫持者呢？就 hijack 啊，就像在飞机里边，本来你是要到那个地方去的，但是由于一种劫持，你没有办法了。所以你要力挽狂澜，你要在你的配偶在生命当中与神的话语、与神的机体相对产生某种情况下，因为工作各方面的误导和压力出现某种疏远的时候，你要成为那个纽带，因为你们俩已经是一体了，你要连接上啊，你要透过祷告，透过啊自己的主张，不要吵架啊，千万不要吵架，是愚笨的。所以神怒气不成就神的意，所以你靠着什么呢？你靠着祷告啊，靠着啊温柔，也靠着你自己坚持主张，能可以。那么你说不吵架怎么坚持主张？对啊，这是一个顺服，一个顺从的意思啊。顺服是内心当中我们要顺服我们的权柄，顺服我们的头啊。顺从的意思就是在我们的内心当中，我们不遵守你让我们执行的一些具体的命令。所以顺从是态度，顺服是态度的问题，顺从是行动的问题，这是很关键的两个不同的地方。一个人可以顺服一个人，但不顺服他具体的一个命令啊。一个人可以顺从他的命令，但内心当中不顺服他，这是可以的。所以一个人心悦诚服的顺服一个人，但是不等于他在每一句话当中都顺从他具体的一个东西啊。这是为成就他的美意，可能你有更好的一些办法。所以这是我给弟兄姐妹一个很重要的建议。那我们还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可能不在这里边，那么你要保持你的配偶啊，因为工作的压力，因为其他的感情的挫折，因为他觉得不爽的时候，或者你觉得失意的时候，你要坚持要你自己跟神建立关系，然后抓住你配偶要跟神建立关系。因为冲突的时候，我告诉大家，两个人有一定的距离的时候，这是很简单的事。两个人有一定的距离产生美感，我们说叫做小别胜新婚，距离产生美感。当这两个人碰放在一起的时候，那怎么样呢？耳鬓厮磨，就会出现很多很多冲突啊。这是啊，我们以后会我希望专门讲一道，这是圣婚管理当中要给大家给他们企业家讲，就是你要想治一个人。你要想治两个人啊，猜两个人，有一个很怪的一个招数，你就把他们俩放在一起，让他们俩啊整天在一起啊，他们俩冲突就开始来了。真的，如果没经过十字架，没经过圣道对付的话，一下子两个人就崩掉了。明白吧？但是你要想让两个人比较好，你把他们放在一起，给他们，但是让他们保持距离，常常是可以好的。但是当结婚以后，两个人放在一起以后，怎么样呢？就会出现冲突，而冲突的话，就会使我们远离神。但是冲突的过程当中，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让我们都去跟神仰望关系啊，仰望跟神的关系就是所谓那个三角，大家都知道有个三角啊，跟神关系近，两人慢慢就近了，这是一个冲突解决根本的方案。所以我们的配偶无论是因为工作疲劳情感，还有他自己性情当中一些很怪癖的问题，是以前你看不到的，结完婚以后两个人都生活在一起了，你就看到他生活当中一些很怪异的癖好，你们就需要互相包容，慢慢来到神面前。那需要几年的化解，几年的在神面前祷告寻求，你就可以有望能够改变这个问题，改变。所以我借着我们昨天的婚礼没有参加到，但是我要把这样的一个信息要告诉大家啊，两个人在一起，他本身是神的心意，就是你弱的时候我可以强，我会帮你；他弱的时候他你可以强，你弱的时候他可以强，互相帮助。但是他也可能变成了互相拆毁，就是他弱的时候你谴责他，最后你比他还弱，然后他再谴责你，最后两个人一起往下坠，这是有可能的。 所以一个人要仰望神，要有从上面来的智慧，这是众光之父给我们智慧。你要成为光明，要行在光明当中，不要行走在黑暗当中啊！所以大家要记得，所以我特别的要把这个托付再次告诉啊，王元佳姊妹和曹彩英姊妹，你们现在生命当中做成一个很重要的节点，要成为你的弟兄跟神之间一个很奇特的纽带啊，很奇特。尤其是非常想做事、非常努力想做事啊，有使不完的力气的这样的一批弟兄，所以他们很容易关注自己的事业、关注自己的工作啊、关注自己的营生啊、关注自己的 business 这个东西。所以你后背的这个祷告的灵、这个祷告的支柱、后背的这个神和他们之间连接的纽带，要把你们的家庭真正挂到神的生命当中，这就成为这个内住最核心的东西啊！不要软弱，要刚强壮胆；不要迷路，要非常非常的有高度的属灵的智慧啊！所以我今天把过去的一周啊，跟大家列位分享三幅照片啊，这一周很紧张，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第一站就到了这个地方，这是什么地方呢？这是历来中国兵家必争之地啊，就是中原的一个很奇特的地方，就叫做徐州。而到了徐州以后，我才知道，真是这个陇海县和金浦县这个交合的地方，就是中国一个十字架一个大动脉交合的地方。所以历代兵家必争啊，从汉朝的时候，我们知道刘邦项羽打垓下之战，大概就是在这个附近啊，在这个附近很重要的东西。那接下来啊，台儿庄战役啊，淮海战役，有很多战役都是在这打的。所以到了这个地方是第一次去，没有什么感觉，去了以后才知道神在那儿有很奇特的预备，所以一下子来了两百位左右的这种企业家，第一天来的好像100还不是这么多，第二天来的更多，200，所以我在那儿做了两天培训，这是第二天的一个场景。满满的啊，因为他们有一些灵恩运动啊，常常一些灵恩牧师到他们那儿去，所以他们的灵很活泼，唱诗很大声啊，然后祷告很大声，回应很大声，非常有意思。那灵也畅通，因为在座的那些人呢，很多都是个体户、小生意者。我当时就感动，因为我讲的这些东西呢，有一些东西有哲学的东西，有文化东西，有很多思想历史的东西、神学的东西，我怕他们听不懂啊。确实，他们有三分之一人可能听的不是很懂。但是按以往情况下，若是在一个传统的福音教会的话，那听不懂的时候，我会越讲越累。但是我这次讲的时候，他们听不懂，我越讲越有劲，越讲那灵里面越畅通无阻啊。最后的结果呢，他们都非常感动，我自己感觉也比较奇妙。为什么呢？讲来讲去比较好，是因为灵里边有一些很奇特的一些奥秘的一些感受和经历。这个只能意会不可言传这个是一个这个冷暖自知的一个东西，不能冷，就是反正就是很通畅。最后反映下来，他们很多的领袖都说，哇，我们真是被圣灵充满了句句话丝丝入扣，啪一点都很充满。那么我这次没有回来，昨天这一天是经历最惨的一天。为什么？本来是一个要跟大家的团契要成的，突然间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哇，这一天24小时什么事也做不了，没有事做。本来深圳有一些朋友，但是我当时就做了一个决定，莫名其妙的一个决定，就是谁也不跟人联系我这一天差不多都是封闭起来了。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经历，就是我告诉大家，若你有软弱，你要想更软弱，你就在自己封闭自己若你软弱，你要想坚强起来，怎么样呢？你就来到神的家里面，来到神的话语，来到神的家里面，就这么简单。你来到神家里面就好办了。所以到今天我就感觉那一天是很怪异的一天，什么东西也做不了，什么东西也懒得做，就这种感觉突然间就像断了下风的那种感觉，就好像以前说的，哎呀，很活跃跟我就是共产党、共青团的地下党，突然间跟组织失去联系的那种感觉。这是整个的这个聚会当中的核心的一些领袖，这是他们核心的同工这很多的同工灵性都非常通达，非常美好。短短的两天，竟让我们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情，非常深厚的友情。有时候有机会你们再去徐州，有机会一起能见证这个东西，他们 啊，很恳切的邀请我去徐州。原来徐州啊，去杭州的一个人当了他的市委书记，这下可不得了，他把杭州的那个苏杭天堂的概念带到了徐州，整把徐州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徐州有一个湖啊，在我看了，虽然我是晚上看，但是能整体的感觉啊，不亚于杭州。那湖泊非常非常啊浩瀚啊，非常大，要比杭州的水要大，对吧？很有意思啊，修的很多东西也非常非常美好，很欣赏。如果杭州是一个中国传统古典美的话啊，这个地方就有现代的那种大的气魄的美。徐州有山有水。那这张照片也是比较我印象比较深的这样子的经历。这是什么呢？这是在温州苍南这个地方他搞了，这叫第三届的一个全国基督徒企业家团契的这么一个聚会。到会的差不多有300-400人，从全国不同的地方来，有的一来了30几个人，有的20几个人等等。我还招了几个人，我们这次圣泽代表团大概来了10几个人我就随便叫来，包括我们刚才去的包头，他们也来了三位弟兄。所以他的主题说，神呢我要看见，他主啊我要看见，就是这句话，主啊我要看见。耶稣基督治疗这个瞎眼的变成瞎眼的这个人的一个见证。所以在这里边呢，我就分享了一个很重要的特别预备的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叫做中国职场施工的再次就是经过了7年左右的工作，我们进入一个比较深入的一个反省和思考。反响很好，所以很可能呢，我这个月本来是不能出去的但是因为反响比较强烈，所以有可能我这个月还要再出去一趟也就是在圣诞节之前可能再去出去一趟这是有一些很美好的幸福，很美好的这个团契领袖他们的见证，我也认真的听，我感觉非常非常合拍就是他们已经到了那个程度需要一些圣徒很深入的去切磋去提拔一下这种东西的。好吧，那我们今天就进入今天这个主题信息。我们知道到了年终岁末，我们要思考一下一年来的工作呢，我认为我们进步不是很大进步不是很大，也有一些进步就是我们会有一些新的弟兄姐妹他们成家进入了神他们合在一起慢慢的愿意摆上愿服从，比较稳定，这些都不错我们在这样的工作当中彼此服侍彼此互相献出自己的爱这是非常美好的。那么我们的不足地方实际上是一个个人灵性的突破还没有太深，再有一点呢，就是我们整体传福音的能力还不够，所以我们的教会呢基本上没有太明显的增长。所以在最后我们分享这个时候，我们要总结一下这篇信息是带有这方面的一种反思和总结的，就是得与与得人我们要重新思考神创造人以及神拯救人，就是旧约当中神创造人让我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到新约的时候他拯救人让我们什么呢，传福音到地极。所以这两个都有一个人的关系，这里边不仅有人的数量的关系，我们首先应下的去一定要有数量，遍满地面嘛，生养众多嘛。第二个呢，要真正的要是万民做准门徒嘛，所以再一次给我们看到一个数量的概念。但是这里边还有一个质量的概念，就是亚当夏娃没有犯罪的时候生养众多是有神的形象样式的。那么新约当中要使万民做他门徒，不是让万民口里边说我是基督徒，不是这样，是要万民做他门徒。所以当你宣讲你分享的时候要复制自己，所以你自己变得很重要，你自己强你复制就强，你自己不强复制出来都是次品，都是半成品。所以这里边整个大使命有个核心的信息，就是门徒的复制，就是生命的复制要有高质量的复制不是一个残缺的。我们现在优生学谈到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你有那种 DNA 的，你有真正遗传残疾的话，你最好不要生子你取基因有可能还可以，但生子不可以，因为生子你带出来的是一个残缺儿。我们也是这样，当我们得人的时候， 我们也要有量的方面考虑，有质的方面考虑。所以我们今天要思考这样的信息。那么当我们谈德于和德人的时候，这里边虽然是一个历史性的一个场景，是耶稣呼召他门徒的时候，很重要的彼得、约翰、雅各啊，他们是渔夫，所以他们是打鱼为生的人。那么神要让我们以德人为生，所以基督徒都有一个本位，都有一个主业啊，叫什么叫德人的主业。那么我们是不是还做别的呢？对，我们做别的是辅业啊，不要把它颠倒了啊，是我们顺手传福音，不是这样的，是我们顺手的做一些工作，但是我们最终要得人，这是基督徒要变换过来的一个专业水准。所以尼特兄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谈到了一个 professing Christian 和 professional Christian 就不同。 professing Christian 就是我宣讲我是个基督徒就完了，然后我该做什么做什么。 professional Christian 不是这样， professional Christian 是我一个专业化的为主摆上的人啊，我是武装起来，然后呢结果的什么样呢，我做任何的事都要表明我是 Christian，对不对？我做任何事，无论是治理东西，要做得很好，然后我要生养众多，让他们成为主的门徒，我都是一个训练有素啊，装备到位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徒，他不是一个业余的基督徒，明白吧？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得人得义这个题目就是一个通用的 universal 的题目，一个 general 题目，就是我们人不外乎就是这两类，一类是主差遣得人的人，一类是没有主在心里面，或者有在心里不把主的一个真正的心意明白清楚，他是一个得鱼的人。那么所以这个鱼就变成了我们一个赚钱一个谋生的手段，所以我们就以自己的生命所有的价值所有的生命都投入了得鱼，所以我们得人就变成福业。那神告诉我们我们要去得人，得鱼呢是变成了福业。所以现在我们创业的几位弟兄，创业的一些未来要创业的一些人，你们一定要端正好这两个关系啊！你们要去做得鱼的事，得鱼的 business， 为的是要得人，而不是反过来，是要靠着得人去得鱼。所以这也是非常非常要小心的，很多人不明白这个东西就会本末倒置，就会本末倒置，甚至他会在神的家神的国里边反而是占用了神的资源或利用了神的资源，反而变成了一个得鱼的人啊，这就是不对的。所以很多人啊，也是希望能教会做生意和教会等等，所以你们一定要希望教会是神用来扩张神的国家得人见到人的地方，所以教会是为了得人的。你们每个人，我们每个人都是教会的一份子，都是以得人为自己的本位，得鱼为自己的助手啊，为自己的辅业啊，这样才对。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开始的交代，我们就要进入今天一个专题信息的分享啊。我们再次来神面前祷告。在天上阿爸父，我们把接下来时间交托给你，求你顺利的心灵开通我们的心，开通我们的灵，开通我们的耳，让我们今天有一个谦卑受难心，同感一灵，领受你今天特别的让我们的一个属灵的看见。愿你自己成为真正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掌完全居首位的，就在接下来时间你也一定要掌完全居首位，让每一个人都能顺服你的心意，领受你今天特别的话语。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得圣灵，阿们。我们大家一起来念这段大家都熟知的这段圣经，我们一起来念好吧。来，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人。啊，简单的点两句，这是很有意思的。这是耶稣宣教当中很普遍的一个现象，所以这个现象有很多很细节的东西。我曾经有一段读到这个圣经的时候，我就当时 enlightened， 哇，就特别的有一个开启。为什么开启呢？是因为这里面有几个细节，若不是在场的人，他是不能写出来的，或者是他编不出这个这样的一个戏，他无需编这个细节的。所以你会发现，耶稣站在湖边， 众人拥挤他，当时看到一个很奇特的一个定格，一个 image， 一个 picture。这是什么呢？你站在那儿啊，别人在后面啊，你如果几百人、几千人的，哎，我要看看，我要看看，看，就这样。所以大家拥有。所以任何领袖出场的时候，为什么都有 bodyguard？因为很重要，因为李光耀来的时候，你想说，哦，别人一拥，尤其是中国人啊，有一种大众的明星崇拜心，哎呀，我要去，我要去，小孩看刘德华来了，我要去，我要去，就是这种感觉。他要去的过程当中呢，前面的他已经看到了，他就不想弄了，他就在这后面的互相涌啊，一涌咔嚓就给这个领袖或者这个明星一下子给挤垮了，会有这样。所以这个时候就一定要有保护的啊。以前我们小的时候看到一个电影，现在成为一个口头语。如果你说这个口头语后，我们都知道你是60后啊，50后的啊，就是以前有个叫在列宁在1918的时候，哎，让列宁同志先走，让列宁同志先走，让列宁同志，因为后面的椅啊都想要跟他看一眼或者跟他握握手，所以这是一个很奇的现象。他在那下边，那是耶稣已经很有影响力了，所以大家都围着听他道，啊，有成百上千人。啊，一个是常常有4000人、5000人，还不算妇女孩子，可能有上万人，所以都挤呀。这挤他过程当中呢，啊，大到参差不齐的话，后五排的话都看不到他了，所以都想看，都想拥上去。所以耶稣就退啊，大家挤，一直挤到湖边。你看，这一定是当时在场的人看到这句话，然后挤到湖边了，没法再退了，再退就海了。你看到没有？你看到这问题了吧？所以这个时候，耶稣就看到两只船在湖边，然后打鱼的人离开船洗网去了，人离开洗网，所以耶稣怎么样呢？就上了一只船啊，上新的船，然后就让他们把这个船撑开，稍稍离岸，然后就坐下。一般岸呢是稍微有点坡度的，所以他撑了船以后，稍稍离岸，离出一丈远的时候，哎，他这个角度就后边人就可以看到他了。就像我们在大讲堂的电影院看的时候，哎，我稍微出去点，后边人看到。如果这个屏幕太近啊，太近第一排了，后面还是看不到，因为第一排挡住后面，所以我就撑开一点啊，我这样一看就大家都看到了。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个细节，这有带有几何学啊，带有这种不同角度来透视这个观念是非常细致的。哎，你看他撑出了一段，所以别人就不看了。然后这个时候大家就稳定了，都看到了嘛。这意思稳定了，大家都稳定了，有可能站着，有可能坐下，那大家可以看了，就稳定下来了。所以他就在船上教训人。所以你看，船上教训人很奇特的啊，这是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读出奇来，这很奇特的啊。如果不是当时在场的人，他一般不会想要在船上的，他就说啊，耶稣坐下来教训人，这是要编故事最好更编。所以你看看耶稣站在船上教训人，这是多奇特的啊！如果不是现场的话，他很难造出这种细节来。接下来我们再读，讲完了，一起来，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忙险些裂开。啊，这是很有意思，一帮非常有经验的，可以说是熟能生巧的一帮渔夫啊，这些很厉害的渔夫。我们相信任何东西，虽然人差不多有智力方面的参差，但是你熟能生巧，你真正进入专业化训练，有一年、有三年、有五年的话就不同了啊。我曾经到美国去，看到许多的美国那种农夫啊，你看着不起眼，有的很胖，有的很粗啊。但是美国到德州那地方都喜欢打猎啊，他们就拿着枪来跟我们打猎。你就觉得打猎这个东西，他们那样的话，你心里总觉得啊，你身体还年轻，受教育，你好像比一下就可以打了啊，所以我们就轮流这样打，他就把一个碟子推去，轮着打，但是打不到啊，我怎么能保准也打不到啊？但是他那个猎手的话，这是很简单，他抛出一个，啪一下，哇就碎了，啪一下就碎了，所以训练有素啊，或者熟能生巧的人，就跟训练无素是。不同的。所以大家要想做任何事的话，若不快快的进入训练的专业化是不行的。所以这提醒我们创业的人要有训练有素。但是这里边又告诉我们，比训练有素更奇妙，超越训练有素一个奇特的事，就是耶稣基督是一个不训练有素的人，对不对？耶稣基督不是个渔夫，他是个木匠，对不对？他也没有打过鱼，我们历史上没有记载是耶稣打过鱼。但是很奇特，在一帮渔夫费了很多力没有打上鱼的这样的场景下，耶稣说：“你们去打鱼，到那个地方，深水那地方去打，点一下。” 他们觉得很惊讶，很震惊，很震惊，就是我们熬了这些，我们这么有经验都没有打仗啊，你就这么一句话就可以了啊。但是这就出现了人的内心的挣扎啊。如果用我们经验主义和骄傲，我们说哎呀你简直胡说八道，你这瞎指挥外行领导内行等等，我们就出很多的东西。但是彼得有一个很奇特的地方，他知道耶稣基督有很奇特的不同啊，也是他说的，他是有永生之道，他是耶稣基督啊，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永生上帝的儿子，所以他就怎么样呢？他就但依从你的话。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但依从你的话。他说虽然我不理解，但是你说了我就依从你的话，所以下了。然后他们下了嘛，就圈着许多雨，险些裂开。这就太有意思。所以我们创业过程中，圣徒的创业和非信徒的创业有不同，一个很不同的地方。我可以告诉大家有一个很奇特的地方，就是圣徒创业就跟圣徒刚信徒一样，像宝贝一样。所以他创业一开始的时候，他会经历许多宝贝的神迹啊，就是他一开始常常是个开门红。谁要带一些还不太强健的儿女，他创业的时候和他信主以后的话，他常常给你先预备一个比较平稳的道，就跟我们幼儿出生以后，父母尽可能要给偶尔遇上一个比较好的童年，然后他才慢慢的经历磨练。所以我就告诉大家啊，你们创业的时候，如果常常遇到咚咚咚咚咚咚不停的打击的话啊，不断的这种难处的话，就你要静下来。啊，你要等待神的时候，很可能这不是你走的一个方向啊！我就要告诉我为什么这样说啊？一个是神的教导，我告诉我服侍这个基督的企业家，大家也知道很多啊，不下2000人，20000多人听过我分享，不下2000人，我跟他们有这样名片啊或者直接的这种交流，我就感觉很奇特。最奇特的就是温州的企业家，温州的企业家莫名其妙的发财。莫名其妙的赚钱，莫名其妙的保持现在他的富裕啊！昨天送我去机场的那个也是这样，很奇特。他的整个的家庭、家族，他那个生意已经乱七八糟了，家庭已经乱七八糟了，但是依然神有祝福在里面。所以他问我，他说啊，你啊有什么话呀？怎么样？我说我最大的话就是啊，神的怜悯和恩典在温州，在你们身上，也在你的生意上。就是这句话，若不是神的怜悯和恩典，靠着就是他们那种有很多文章写，上次我举个例子，一个母亲带着三个孩子创业，完完全全家庭妇女没有，神就靠了3年，真是请服下来，让他啊无事可容，是这样的一种奇特。到今天他依然啊有300万的订单，就是很奇特。所以这里边再次给我们看到很奇特，若神的心意让你们发达，远远超过你的熟能生巧，远远超过你的专业的一种水准。所以哇，他打下去以后就很多。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原来我们自己的熟能生巧是靠着自己的勤，靠着自己的用心。那神要赐福给你是什么？靠着神生命当中的运，给你的运，向神给你的祝福。所以再一次我分享，我走的时候分享大家一篇文章，看了吗？圣德管理第二，何为圣德管理第二？那里边专门有一句中国商场上一句话，叫做小富靠勤，中富靠德，大富靠运。大富靠运，大的福分不是靠着你勤劳得来的，也不是靠着你为人好、处事好、有德性得来的，别人替你卖命，你德性一好，别人替你卖命啊，不是靠这得来的，而是神怎么样呢？愿意给你，神愿意把他那个东西给你啊，这是大富的一个很奇特的东西啊。接下来我们再谈，带大家一起来，好，一起来，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伙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2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匍匐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啊，这里边就很奇特了。这里边彼得就突然幡然悔悟啊，马上跪下来说：“离开我是罪人。”为什么这样说啊？我们现在还不好说，这里边可能他这几天啊犯了罪啊，可能怎么样？但是我们认为最大的可能是因为当时他的心和神的心是隔开的，中间有个怀疑在里面啊，很可能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之一，还可能还有别的原因。所以他觉得神的大能、神的荣美、神的圣洁在我面前的时候，容不得我刚才那种怀疑，而且我自己也是个软弱和非常肮脏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让他离开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一起来读，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这样，我们再把最后这段来。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就撇下跟从。这里边有一句很奇特的词，他说一下：“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的意思呢，就以往的你的罪过，你刚才的那种小心和怀疑，这些都不要紧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定是要来到这个世界拯救你，要透过我的血要把你们挽回过来啊。这就是耶稣的含义啊，耶稣这个两个字的含义就是拯救人脱离啊这种罪的这种环境当中。所以这个不要怕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今天我们的圣餐和我们的短讲分享的不用怕的意思，就是人和神是不可以分的，所以我来就是要恢复这关系的。你们分开了以后，你们见到神你就害怕，你看你们的小心、你们的罪，你都让你害怕。所以今天我就要解决这个害怕的你。所以神常常说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的意思，就是不要怕，神现在就来。神来了以后，你们更不要怕啊！神来了以后，有的时候你更怕啊，环境很怕，神来你更怕。等神来不要怕，环境也不怕，神来你也不怕。我来就是要恢复以往那里的。所以这些人很有悟性，他听了这个以后怎么样呢？他就抛下所有的跟随了主啊，真正的彻底的不怕啊，就直接跟神面对面恢复了与马太的关系啊。从今以后你们要得人，神还说了一句啊，不仅不要怕，你们要把许多的人惧怕都拿走，要把这些人带到神的国里面、神的家里面。所以你会发现整本圣经1600年写了这么多作者，一条主线是很关键的，就是与马太，就是神和人要形成一种莫逆之交啊，一种分不开、扯不开的这么关系，没有东西要把我们跟神隔绝，把我们跟神爱隔绝。所以，当在几年前、两三年前，我在洛杉矶，在唐同怀重教、唐同怀牧师重教40周年的纪念会上，所以我分享的一篇信息，我分享的写着论文，都要写论文，所以我分享一篇的就是论神永恒不变的心意。啊，其中我就是两个，一个效法基督要成为神的样，一个以马内利。所以他看了我这个以后的话，他给我了一个评价，他说了一句话：“哎，这篇文章写的不错。”他因为从改革宗神学来讲，他是非常强调这种义，他不只强调已经解禁，他最主要的强调是总原则解禁。所以当我们把这条总原则的信神看透了，所以整本圣经就完全。这个筋呢完全给挑出来，就整个一条筋，它从原来的是在我们血管下在皮肉下面的，就我们把它一下子给拎出来了。大家读圣经若从这读就明白了。我们在这里边有三个很重要的场景是要跟大家highlight 这几节圣经啊有三件很重要。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耶稣基督对众人宣讲，这是耶稣基督来的一个很重要，就把天国的信息告诉大家啊，神没有这种隐瞒什么东西，就要把天国就上好，就要告诉大家，天国近了，你们当回啊，这些要叫众人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场景。你看，耶稣在船上撑开点距离跟大家讲，所以大家这时就安定，可坐下来，还有个高坡，所以大家从不同的层次都可以看下来。第二个场景就是这个场景，就是耶稣基督对他旨意当中要选的一些人，要跟他特别亲近的这些人，他们要差派他，要代表他，最后要得人，尤其是他升天以后要得人。所以就有一个很奇特的一个场景，就叫他们去等于为的是让他们真正内心回转过来，要看到神的荣耀。所以这是第二个场景很重要。第三个场景也很重要，那就是耶稣基督告诉他们跟从我，不要怕跟从我啊，然后怎么样呢？你们今后要得人的。所以这些人呢，你看有网有传，听了耶稣的话就放下跟随他。所以有三个很重要的场景，一个耶稣基督向众人宣讲，一个是耶稣基督透过一个神迹然后怎么样来启迪这几个人的心，第三个耶稣呼召他们这些人放下自己手中产业跟随耶稣。这三个很重要的我们把它 highlight 出来啊。读经之要一， 佛经制药仪式，我跟大家已经反复讲过了啊，就是这本天书一百万字的这本圣经啊，六十六卷书，这些书怎么读啊？很多人一读就头大了啊，很多姐妹跟我说，母亲很爱读，但是读经不行，一听经睡着，读经也打盹，这样的东西，所以读经就变得很重要了。若不把人的灵开起来了，我们读经不行啊，读经不行，灵也很难开启，所以它是个相辅相成的工作。那么我们现在有弟兄们很聪明，很聪明啊，比如说阿桃哥，比如说阿星哥，比如说这些人啊，我跟他私下里交往，我都觉得他们的智力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他们读经怎么样我不敢说啊，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的静下心来跟我说，大哥，给我看这段圣经啊，我这样理解对不对，你还有什么啊，很少很少啊，我们有其他的一些弟兄有这样跟我讲，所以我很看重这个，我看着圣徒相通的时候，其实有一点是在神的旨意和神的话语中相通。这样我想起了很奇特的一些东西，就是以前很多人很会做事，很善于做事，也有德性，把事做得很好的人，但是因为他在神话语当中没有见到，最后纷纷离去啊，纷纷离去。那么他们的救恩啊，我相信神有怜悯，但是我不敢说啊，不敢说，因为在神的救恩里面呢，他对他的话语是有奇妙的东西的，所以你会说啊，是不是这样？真是这样。我以前喜欢看历史，看很多东西，但是呢，我现在随手带的都是尼德生的书。那尼德生的书很多人看不进去，干瘪的啊，反叫做拖沓啊，掉过去反过来，像烙饼一样的，就一句话就说了好多次，是不是这样啊？你们读尼德生就知道了啊，不用读过，你们也读过，就是像烙饼一样，但是很奇特。我就喜欢读他的书啊，读起来就很这，有很多很神的关于他论述这个东西，灵性的东西很奇特。我上周走的时候给大家分享的那个神最高的最完美的执事那个文章，那个文章其实说起来并不浅的，大家都理解了，并不浅的。怎么样知神啊？怎么样读圣经啊？我们只能相信一点，就是圣经是神写给人的情书，感情的，充满爱的，充满激情的，充满神的，饱含神的爱的一本情书。这本书要想读懂，你就必须有这样的坚定啊，相信这本书里边饱含着这位神对人的怜悯和爱。所以读经之要的第一个方面就是知神，第二个方面就知己。我们又知己又知神，我们就知道自己的差距了，应该怎么去跟神亲近了。所以读经之要，当我们分享了上面几节经节以后，我简单的把三三日查经当中的要点跟大家谈一下。三日查经当中很重要的，就是从每节圣经当中读出神圣来，读出神圣啊这样的一种奇特的信息啊，实际上是我们知神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知神方面有三个方面啊，第一个叫做神的作为，第二个叫神的旨意，第三个叫神的性情。神的性情，什么叫神的作为呢？圣经当中有很多圣经的经节啊，也许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关乎神的作为的。啊，耶稣来了，耶稣的音容相貌，应该举止言谈都是神的作为，他话和他的作为，他的眼神，他的举止，他的都摆出来的，是神的作为。那么旧约先知书是表明神的话啊，很多神的话。那么旧约当中很多历史书没有，好像没有神的作为啊，像以斯帖记啊都没有谈到神。那么我们看到神怎么样呢？神背后的间接的作为，我们看神最掌管最可以的神的作为。神的作为英文当中呢就是什么呢？就是 doing 啊，就是 doing 的意思啊。我们常常喜欢做事，我们有许多弟兄啊，我常常说他们叫做 highly super dynamic super dynamic 啊，就是使不完的精力，这样去，对吧？这就是他的 doing， 我们从他的 doing 当中就了解他。那么什么是神的性情呢？神的性情是最深的。什么是神的性情呢？就是神的品格，就是神的内在的一些最不可动的最根本的一些东西。就像人生而为人，一定要有理性啊，一定要有一定的理性，一定要有一定的道德，这样的良知。神的性情就是神的 being 啊， being， 我们常常引用，我一说 doing being 就是 being 是什么呢？你所是的啊，是那个物之所是，那个 identity 那个东西叫做 being。 那么什么是神的旨意呢？神的旨意呢 是 being 和 doing 之间的啊，类似一个连接性的东西。所以神作为一个啊 being 的存在，是一个有特殊神格的存在，他一定要有作为，一定要有 doing， 而作为当中呢，就有神的一个什么呢？一个旨意啊，一个计划，一个原则。所以神的旨意呢，我们可以用另一个英文词叫 thinking。就是 from being to thinking， then from thinking to doing， 就是神是一个有神格的存在，它是稳定的。那么神的旨意是不变的，但是神的计划和有一些东西是可以调整的。所以神透过总体来讲叫做神的 thinking， 然后导致出神外张的一些东西，就是神的 doing 啊，神的 doing， 神的 being 和神的 thinking。啊，从三位一体来讲，我们讲略微带一句，是靠着耶稣基督带出来的。所以从三位一体来讲，啊，基督就是神的 doing， 那么父神就是基督的 thinking 和 being， 啊，这是从三位一体之间的关系。那么基督也是神，所以他也有神的 being， 也有神 thinking， 也有神 doing， 啊，这样。所以我就点到这儿为止啊，这是涉及到三位一体，这不是我们今天的讲题。读经之要二就是知己。就是你看到了神在圣经里边的作为，然后进而了解他作为背后神的动机是什么，神的心意是什么，啊，神的计划是什么，神的原则是什么，然后接下来透过神的原则和旨意，我们就了解神的品格是什么。所以一层一层的，三层，一个是 from doing 是神的心 thinking， 然后是最后达到神的 being。读经呢，第二就是知己。那么我们也透过圣经反观自己，达到真正的自知之明。所以自知之明可不是靠着你自己啊学而时习之啊，自己苦思冥想啊，自己这样，不是这样的。自知之明最高端的自知之明是跟神的品格相对照，我们就知道自己的光景啊，自己的寒碜了。若你不知道这个东西，你总觉得自己也反省，你还够，我毕竟还相对是个君子，我毕竟还不错。但是你跟神的标准一样，哦，就不行。为什么跟神标？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不是按照猴子样子做的。如果跟猴子来讲，我们比猴子聪明，我们就非常心安理得了啊。那跟猴子来讲，我们也有良知，我们也很好，我们甚至可以有普叫做什么呢？叫博爱啊。我们有慈悲，我们甚至不杀生，佛教的这样的一个境界，这多高超，对不对啊？我们就是真正的哇，真正踌躇满志啊，真正的心满意足啊。我们比其他啊，真是好的太多了。你看狼都形成虎啊，虎最多就虎都不食子啊，他不食子。我们不但不食子啊，别的人欺负一个小孩，我们都要上前拔刀相助；别的人残害一只猫，我们要判他罪等等。哎，我们人很有良知。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变成夜郎自大了啊！夜郎就是这样自大起来的啊，西施也是这样笑贫起来的啊，东施啊。如果没有西施啊，他不觉得自己丑啊，他这个西施很漂亮，因为我要效法西施啊，他苦我也苦啊，他心痛我也心痛啊，他捂着胸口走我也捂着心口走，哎，他就不伦不类了。我们向神学，若借着基督在圣灵当中，我们就有伦有类。如果我们靠着自己去做，也是不伦，因为做不到啊，对吧？所以我们读经得要知己啊，知己也有三点，就是知道你自己的作为，人的作为；第二，知道人的心思啊；第三，知道人的本性。知道本性，这就是什么呢？就是人的读经，你都做了些什么？你的思想啊，不，你的言行，包括言和行，你的本性是什么？你知道？然后你的心思意念是什么？你的心思，你那个心思最深的心思是你的动机，也就是你那颗心。也神说保守那颗心，甚至包括一切，就是那个心，那个动机。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告诉大家，我们很多的恋爱出现问题、家庭问题、婚姻问题啊、生意场上问题、做人的问题啊、同事关系问题，还有家庭很多生意场上问题，可以告诉大家，都是那颗心有问题啊，那颗心不对，所以他慢慢就走偏了啊。我们叫做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你跟他待一两天还好，甚至待一两年还可以，但是待长了你就觉得根本就不对。为什么信和不信不可同时一乐呢？就是因为在最最关键的地方啊，你所追求的啊，你所效法的，最终你所愿意服侍的，你所愿意奉献的都不同，最后肯定分道扬镳，那个心不对的。我这次去徐州啊，招待我们聚会的那场所是徐州的一个开餐厅的一个企业家，一个弟兄啊，因为他奉献出来了，所以当然是很好的。所以我去的路上，他们就说在我的餐厅里聚会啊，奉献大厅可以坐200人呢、啊。我当时就觉得哇，这是爱者的企业家，很好的。 但是我一进去他那大厅，他那个厅做的还不错，那整个建筑还是有点风格，三层楼的一个餐饮。但我进去我一看，路面桌子各方面来讲都已经有些朽啊，就是已经老朽了，而且地面也不太干净。那当然从圣泽的角度，从我讲各地讲的角度，我一看就不对啊。后来我问他，说是他租的，所以人一租怎么样呢，就不想怎么样花大的投资，就好像我们说任期就三年，我就不想真正的，我就想搞一些短期效益的东西，所以他不愿意再投资了。所以不愿意投资的话，他那个地方就已经不是很好了，状态不是很好。当我跟他交流过程当中，我也感觉到他们做这个工作呢，还是把它变成一个牟利的手段，不是一个正业，不是要把它做的真正我护照就是要做出一个比较友好美好的一个餐饮行业，不是这样。后来最后一天我们在一起吃饭，他问我，他说啊，也不是你讲很多，我们也有一些启发的，你有些具体的话跟我说嘛，有没有一些意思，就是一些咨询的辅导。我就用了一个佛教的用语，我说佛教啊特别强调一个人的愿力，愿你发什么愿。儒家呢特别强调你的志向，你到底立什么雄心，是受什么大志啊。基督教就强调你的内心，你的肺，你到底要想啊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目标和意向方向，你到底对那个有没有坚定性。我说你和所有的这些东西，我们在谈的时候一只苍蝇就不停在这飞啊，在这打打去打的，所以大家也都知道我说的什么呢。我说你要想建立这个东西，一个游击战的思想啊，一个赚点钱思想，一个投机的思想，机会主义的思想，和借助于其他的外力做的思想，和你真正愿意说我就要在整个中国的餐饮行业独树一帜，为神和荣耀，我要做出基督徒的品牌，做出基督的水准，你就不这样做了。他听了以后无言以对，他说你说的完全啊，完全对，我完全一样。他实际上内心当中还是机会主义思想，就是借此赚钱。所以我们创业的弟兄姐妹，若你是把创业只是当成赚点小钱啊，自己得点小自由，那是不行的。你创业就一定立这个心愿，就是我就在这个方面有负担有恩赐啊，没有恩赐我要积累恩赐，我要亲自下厨，我亲自研究菜谱，我亲自做成，而一点一点做，而不是一下子铺得很开。谁一下子铺得很开的话，最后关节会砸自己脚。就一点一点做，我就一个菜一个菜端，一个厨师一个厨师排，一道菜一道品尝，一道菜一道推销，有望在三年五年十年，你可以做出自己的一点点品牌来。品牌的东西，这东西都不是机会主义做出来的。所以谁做机会主义的话，注定会非常非常困难，非常困难。因为你的曲线一定是这样的曲线，神正式的给我们创业的曲线是这种曲线啊，稳步上升的曲线啊。然后这个非不是在神的这个性呢，它是这种曲线，大起大伏线。所以它起的时候他发现哇太快了，神太祝福我了，崩过来崩掉下来了，哇到底怎么回事。就这样，厨师也是这样啊，大家也不要小厨师也是这样，不是靠着自己起来的话，不是也是一点经济性的。然后信仰之要就是归正。当我们知道了神，也知道了人，知己知彼啊，知神知己了。所以信仰之要，信仰的真正钥匙就是让人向神靠拢，向神靠，不是让神向己靠拢啊，不是让神道成肉身，道成肉身，两千年来你来了，今天道成肉身，不是这样，不是让神把他的东西啊降低他的标准，而是我们慢慢提升自己的标准，我们就像神了，我们就活出人样来。什么叫活出人样呢？就是像神，就是活出人样来啊！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圣经的真理。像神了，我们就活出人样了；不像神，我们就是人样啊！再不行就是狗样，再不行就是畜生样啊！就是这样，一样不是一样，就是。所以第一个叫做弃恶从善，指的是 doing 啊，就是我们以前做一些比较差的事，说一些不看重的话，从善就是像神所说的，像神所做的。第二话就是心意更新，就是以前我们的思想都是为自己算盘那点小算盘，啪啪啪啪打来打去，我们自己的那点动机都是围绕自己算，所以心意更新就是 thinking 要向神。第三脱旧穿新，就是老我的性情啊拿掉，定死十字架，新我长成，与耶稣同复活，然后接受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真正长大， 编织啊，圣灵组织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就成为有神的真正形象下的一个新造的人，新造人。所以弃恶从善指的是 doing 的改变，随理更新指的是 thinking 的改变，脱旧穿新指的是 being 的改变。那总括起来，归正就是 becoming。你看，所以我用英文这几个词啊 ，thinking、doing、being、becoming， 大家就记住了。所以一个人的信仰的历程就是 becoming 的历程，啊，就是不断向神的标准靠拢的历程。大家记住了啊 ，becoming 很重要，不要实质于你自己的老我的一些一点点美善，那点点美善靠不住。神是希望自基督在我们里边活，也就是他的美善取代我们美善。我们美善可能这么高啊，神的美善实际上是一种无穷的潜力啊，无穷复活之大能，是这样的能力的。我是谁？那接下来我们从 doing 角度来讲，就会看到很奇特的，就是现场当中有几类人，哪几类人呢？我们算一下。第一个叫众人之一，那众人是听到的啊，这是一类的啊角色，众人之一。我们是众人之一，众人之一有一个特点，听到耶稣基督哇，传说有一个拿撒勒的木匠儿子来了哇，他说话很厉害，很有权柄，还医治很多，我们要跟随他，我们要千里迢迢跟随他啊，听他讲道啊，这是一类人。这种人至少有一点啊，他是慕义的啊，有些人是饥渴慕义的，有些人是慕义的，有的人是对永生之道、对形而上的东西感兴趣的，所以这种人。其实是我们传福音的很好的对象，我们不能撇下这种人啊，我们自己开始也可能就是这种人之一啊，我们不能忽略这种人，我们不能小瞧这种人。那么我传福音和跟大家谈的最头痛的啊，以前我是努力的向这些人像就是不是这种人，就是他不追逐这些东西啊，一谈这个啊打哈欠，一谈打哈欠啊。以前我们将来我们有一些很好的朋友，当我一谈一些文化的、哲学的一些形而上的观念的时候，他就说：“哎，江丽，那哪儿啊又销价了？我们哪天去吧，去买那衣服去吧。”啊，这是我给你举例，我是最恼火，最感觉就吃了个苍蝇一样，说，咔嚓就给我泼了一盆冷水。所以大家现在你要跟大哥相处，哎呀，哪怕就是尊重我点、怜悯我、讨好我点，你千万不要在我说正道的时候说：“哎呀，哎。”喂，来，小子，这在哪销价了？我们再去买。先生，这你比枪毙我还让我难受。哎、大家有点悟性，至少要像众人之一。哎呀，众人啊，不这么形而下，好不好？不这么一谈这个东西就大哈欠啊，真是有大哈欠，就是那种不入道。不入道的人怎么办呢？你就为他祷告，求神的怜悯，求神的。你祷告都祷告不起来，因为你觉得这人太，哎呀，太让你扫兴了。那你说，真啊，求你怜悯啊，这下就完了，阿门就完了，就可以了。因为有的时候祷告也是靠灵的感动，不是？但是有的人只要是一有点兴趣了，你就不要失去你的责任啊，这是神给我们的每一个人的责任。啊、比如说啊，我们身边毕竟有一些很可爱的人，对不对？啊，以前像那个静怡啊，跟雪叔啊这样。啊，现在我们还有啊，这个谁，这个曹韵，对不对？还有这个林业，而且所以林业那上几周以前我就看到他，我当时就有感动，我觉得他应该接受什么怜悯，就是什么作用，我不应该放过这个生命，这个灵魂，所以我就主动的为他做节日祷告，那个时候是有一些感动的。总有神，总有这就是神的选择。啊，这或者说很可能就是神的原因，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不能放弃这样的人，啊，不能放弃。所以我在回来的路上，我就想，哎呀，我就想，我本来不好意思说的，不过情志所致，我就想，我们在座的这么多人，比较不容易的是谁呢？比较不容易的是文清的父母，比较不容易的。那今天我们又来了一对父母，就是啊丽萍的父母，他们从马来西亚赶来，啊，他刚来的时候一握手，我们就感觉到啊，这至少是一个在至少是中国文化熏陶中非常良善的一位父母啊，看孩子看亲属。那文静的父母呢，当然也是看父母，那很难，他们父亲七十多岁了，身体也不是很强了，很强健，他们都能每周来。啊，上周的话我谈的时候我说大家起立一起祷告啊，父亲主动站起来，这是偶然的。所以我本来想私下跟文静说，我说若是父母啊有感动，或者父亲有感动，我们怎么 有什么办法啊，跟他更深的交流啊，让他能够切实的跟神面对面呢？这是很奇特的，这是很奇特的啊！我接下来我会最后我会跟大家分享另一个见证，这很有意思。当众人来听到的时候，我们不要放弃这个机会，不要放弃宣讲的机会。当我们跟众人宣讲交通的时候，不要放弃为他的灵魂祷告的机会，这是很重要的。第二个，再往于人，这里面还给我们看到另一幕啊，这就是很遗憾的一幕。本来耶稣基督名声已经很大了，是吧？他到这个地方更宣讲，很多人跟着他的时候，所以在那个小的渔村，我相信已经相当轰动了。他不是刚刚到那里，他肯定是走到那里的，很多人都在那儿，他也讲了很多了。所以这里边为什么出现了赛网的渔人离开了呢？这些渔人赛网去了，而他的船留下来，他自己走了。这么多人从远方跟过来，耶稣都到他身边了，而这些人却走了，是因为他的网要赛。这很奇特。耶稣曾经带门徒的时候，曾经有人来跟随我，他说：“哎呀，我父亲死了，我要埋葬我父亲，怎么样？让死人去埋死人，那你来跟随我。”所以这就有一个很奇特的东西，我们可以晒吧，我们可以有很多很多借口啊，甚至我们有冠冕堂皇借口，就是我先要把父亲安葬了，我再跟随你。但耶稣来了以后的话，神是有一个绝对的心意，这个绝对心意不得了，就是说：“哎，跟随我，让死人去埋葬死人，你跟随我，不要管那些事。”哇，太可怕了。所以神的心一旦动起功来的话，他是不能够有任何拦阻的。但是这些赛网的渔人就变得很遗憾，他们可能是没有听到，错过了，就是我不知道这个人来了，错过了，很可能听到了，但是不以为然，然后他觉得赛网更重要，他就去赛网了，是不是？有眼不识泰山，错过了良机，错过良机。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人？我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我告诉你，我们身边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经常关注于啊哪个地方又大减价了，哪个地方啊剃头只有1.8块的呢？这种人常常可能就是赛一个人，因为他关注的不是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当我们很注意做事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做到过火，成为一个赛马的鱼。当神的家、神的集体、神的道、神的团契在这宣讲的时候，不要离开神的家去做赛马的人。啊，这是非常非常遗憾的事，因为教会的奥秘可不是我们现在才能理解的。教会的奥秘是以弗所书给我们看到的，尤其是以弗所第4章能看到的。许多的属灵的人，包括英国的 Spar 啊、史百克这些人，包括尼德森，他们都很难看到哇，这个教会完美到这个程度。啊，彼此互相承认，彼此互相相爱，彼此没有瑕疵，耶稣就洗不洗净了啊，让我们完美无缺，到这种程度了。对，神所启示教会原来是这么奇妙的一个东西，是神的身体，他做头，神的殿啊，圣灵在里面聚集中，这样东西。所以忽略这个东西是很难忽略。我现在对教会论越来越觉得奇妙，为什么呢？我当我做很多国度事工的时候，我去这个团队宣讲，那个团队宣讲，那个啊工商团队，那个企业宣讲，宣讲完到去啊，就跟过了，就跟土地过了水以后啊，哗泼出去，好像都湿了，一会儿哗都蒸发了。这样，所以我现在的工作恰恰相反。我现在的工作，我到一个地方，我先问这个地方有属灵招待吗？有属灵权柄吗？这个、地方啊，对吧？这个、教会的牧者是哪？我一定要在这儿。所以刚才那个照片当中，一半是当地的牧者，还有一半是企业家。我是跟这个东西，因为没有这个东西是很难真正有神的供应的，很奇妙。所以我这一次很难很。感觉很遗憾，就去我厦门那个地方是很早的，对不对？大家都知道，我分享过好多次了厦门。但是这次厦门去很冷落，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啊，我感觉是在属灵的某种啊这种遮盖、这种庇佑下，是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他们的供应出现了问题，供应出现了问题。所以再往前，第三个雅各和约翰，你是雅各约翰吗？雅各约翰。他本来也应该去赛马，因为他也是正常的渔人，但是他们没有赛马，他们很可能听到了，哦，我们这边有一个老乡啊，这个人很厉害，他现在就在我们中间，所以我放下我手下，我这等着，我放弃我赚钱的机会，我就等着，放弃我处理我家里很急迫的东西，我就等着，放弃我孩子喂奶，我就在这等着，放弃我小孩很多东西，我就来，我就在这等着。这就是使徒雅各约翰要看到的很奇妙的生命素质。 所以当你抓住这样的人的时候，看到这种人的时候，你一定要抓住机会。所以神喜爱的门徒就是约翰，不是简单的。第一个为主寻道的门徒雅各不是简单的，这两个人天生，我叫做天生丽质，天生有极大的悟性，极大的悟性。然后接下来就是所谓的使徒的之长，使徒当中的大使徒叫做西门彼得。这个人很奇特，这个人不但他没有去塞马，没有去西网，没有去塞马，他也在这等着。不但等着，他很可能主动的把船给耶稣过来啊。耶稣看到他的船，哎，一脚就登上去了啊，也就是说他耶稣是回应他的一个动作。他为什么把船弄去了？因为他不仅在那等，而且看到那种窘境，哇，这么多人弄出来，耶稣都推到船边了，所以他主动派过去。所以他是一个眼灵手巧、心灵手巧的人，他看到这个马上对过去，耶稣哎，正好就上了船，然后让撑开啊。我们相信很可能就是彼得撑开的，所以他享受了一个与神同行同工，而且跟神有一种很奇特的默契，而且他就在那个船上，很可能耶稣讲的时候他就在那船，因为那是他的船，所以他享受了一个世人所没有享受到的一个很奇特的一个最亲近的当时的一个关系。这是西门彼得。最后一点啊，这个场景当中还有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当然我们不能成为这场景的耶稣基督，但是很奇特，整本圣经都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拥有耶稣基督。就是我们虽然不是耶稣基督，但是场景虽然我们不能成为耶稣基督，但是神宣讲了一个国度的信息和福音的信息，就是最后耶稣基督要进入我们的生命，也就是说我们以后可以成为耶稣基督，小耶稣基督，因为他的生命在我们里边活着。认识耶稣，认识耶稣就变得很重要了。所以这些人不同类型的人都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神的心意，让我们更深的认识基督，更深的亲近基督，更深的拥有基督，更深的享受基督。认识基督，我们会看到基督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被神拆开来道成人是他什么样的人。我们会看到耶稣有这么几点很值得我们效法，很值得我们思考。一个叫做湖边教人，一个叫神迹行人，一个叫做呼唤招人，一个叫做差派得人。这四点是基督来到这个世间当中的作为当中的不可或缺的四个方面，就是他不停的教导人，不停的教导人，所以他在面上，他在量上，他要不停的宣讲这个东西，宣讲东西。所以神是一个伟大的宣传家，伟大宣传家，要所有的人都能在他能够得到的、能够接触到的这样的环境当中，更广、更多的能够听到天主的这个消息，能够更多的眼见到他。所以耶稣不停的走，他四处游走啊，走流走四方，他这样。那个时候走不骑骑马，还不坐船，不坐飞机啊，那时候就徒步的走啊，就是尽量的走。所以耶稣是一个风尘仆仆的这么一个形象，但是走的过程就要宣讲天国近了，你们要回答这样的国度的信息，天国的信息。第二个，神迹行人。那么耶稣基督在整个宣讲过程当中啊，对于有些特殊的人，对于特殊的场合，他就用行神迹，让大家突然间明白啊，站在他们面前的不是一个普通人，不是一个木匠，而是有神迹在他生命当中的一个人。然后呼唤招人，当这些人被觉醒了，被神的灵点化了以后，怎么样呢？他就趁着大家呼召人出来，再呼召人出来。所以这些人呼召出来以后，就意味着他们要成为人之前的一个小的模范。什么呢？他们跟神有一个很亲近的关系啊，直接面对面的关系。那神就是要告诉大家，以后在永恒当中，我们就是价值关系。那这些人呼召出来，不仅是这样，还要把这种亲密的关系，而且亲身的经历，再去传递给人，让别人都回到真葡萄树里边，都回到神的身上，都享受这种亲密的关系。所以新约当中给我们看到的不是个等级，不是一个神中间的使徒，然后接下来众人，不是这样的，不是一个等级森严的，不是这样，就是这些使徒都要透过自己跟神亲密关系，然后把人带到神的亲近。这就是使徒保罗所说的，要使人，要把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带到神面前，就是这个意思，完完全全，这每个枝子都接上葡萄树。最后就是差派得人，然后他招完人以后，把他差派出去， 让他们再得人回到神面前，完成神永恒不变的心。造人的旨意就是这个旨意。所以每一个人得人被拆开的，我们在座弟兄姐妹都是神所呼召的，然后你都有一份责任要得人去，都有一份责任要把他们连到神的生命当中。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圣餐所谈到的一个心意，都要在神里边，直接跟神面对面。这四个方面，这是神做事的很奇特的东西。所以我们借着这个东西，我们再一次认识耶稣基督三年半的工作。那么这里边有一个很奇特的一个主旨，一个主旨就是灵魂至上。什么叫灵魂至上？叫生命至上。什么是生命至上？人的生命至上的。所以神来是为了人的灵魂来，为了人的生命来的。所以我们得人也是为着人的生命去的，也是为着人的灵魂去的，为要把他们挽回来。所以这里边就给我们看到了神心目中的价值观。他的价值观不是要召集人啊，也不是要看打鱼，这样行神迹，而是要把他们的灵魂带到永恒里。所以这个世界当中就有两类职业，一类就是得灵魂的职业，得人的职业；一类是跟灵魂直接啊、间接或者不相关的一些职业啊，就是这。所以得灵魂的职业是在新约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职业。这个得灵魂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把灵魂带到神的家中、神的身边、神的永恒当中。这得灵魂，所以神是为了这个来到世界的。神做工是做这个工作，所以我们做工也是的。所以一个人珍惜神的工作，看清神的心意，他自然就会重视人的灵魂，就会注重啊得灵魂吧。这个得灵魂不是让他回心转意，让他爱你，让他对你有好感，不是这样的，而是把他带到神面前。这就是基督徒的灵魂的工作，这就是基督徒所做的所谓灵魂工程师的工作。基督徒每一个人都应该成为灵魂的工程师，要把人的灵魂带到神里边，接受神的塑造。所以这样来讲，我们明白了神的心意做法啊，同时我们也知道自己的不足啊，我们太关注自己的工作，太关注自己的学业，太关注自己的孩子，太关注自己的啊，这个赚钱等等很多东西啊。但是神心意当中是人的灵魂最重要，得人最重要啊。所以他差派是选拔出我们来，是让我们认清神心意中的这个价值观，我们接受神的价值观，我们最后得人。神迹是奇啊，神迹是很奇的啊，所以我们再次来看，在耶稣基督所招人过程当中，他用神迹醒人，这个很重要的神迹醒人。如果没有这个神迹，很多人不了解他是谁啊，我们单单的从话语当中不了解背后这个能力啊，所以他就用神迹来点醒人。我们会发现有这个几点，第一个叫做愚夫之心，所获之寡。指示之名，然后执行之意，这几点，这几点呢，原来是有神的祝福、神的同在、神心意当中、神作为当中的几个明证啊。我们与神同行、与神同工啊，我们创业有神的祝福，我们教会有神，我们宣福音有神，我们家庭有神祝福当中，常常有这几点，常常有这几点，或者说常常会带出这样的符号和痕迹来。什么符号痕迹呢？就是我们苦苦的辛劳，我们做了很艰苦的事，苦苦辛劳，而且不是简单的辛劳，是专业化的辛劳，就是我们都是训练有素的渔夫大鱼，就是这个辛劳是他专业化的辛劳啊，不是完全非专业化的辛劳。所获之寡，但是我们所得到的是很寡的，甚至白费力的，甚至亏本的，甚至把网和船都给搭进去的，甚至连命都搭进去的。所获之寡，这是世人所做的一些事。但是你有神同在，有神奇妙的同在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很奇特的东西，就是你里边有一个比较清晰一点的方向啊。所以指示呢，就是到那边去打，深水里去打鱼。所以我们相信耶稣点的那个东西是明确的，到那方向去打啊。要不然这几个人过去以后，为什么下网这么轻易就打回来呢？所以我们现在不知道啊，在现场当中，神指的那个方向应该是很具体的。很具体，所以一个人跟神的关系慢慢接触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做的有一些事就变得非常非常奇特了啊，就变得很清楚了。有的是直接从神的话语来，直接从圣灵的感动来啊，透过一些异象异梦有的时候来，有的时候是什么呢？是透过神肢体来，我就是说那个直视的，就是什么呢？你不是眼睛，但是神把许多东西告诉给眼睛，这个眼睛告诉你，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团队、我们的企业，我们要往那方面走。 所以这个时候互相配搭，你要听从他的。如果你不听从他的，你就犯了亚伦和以尼利亚的罪啊，就是说啊，我们都是先知，为什么只有你来指示呢？对，虽然都是先知，还有先知当中的先知，就是神会把一些特殊的指导先知当中的一个人，让他传遍给先知，然后先知带领大家的人走。所以有这个东西，所以有的时候你可能不明确，但是别人看得很明确，你就要听从。你不听从啊，你就像一个近视眼。别人是一个远视眼，一看很远处就看得很清楚，而且还拿着望远镜一看也看清楚。你的近视眼眼镜就掉了，那是咋？但是你非得要看成看成哦，我也看到，我才跟你走，那就惨了，那你就不会跟人走了，因为你看不到，因为你近视眼眼镜就丢了啊，就这么简单。所以指示之明了啊，指示之明了，是靠着神的家，靠着神的机体，靠着有一些神赋予的奇特的信息和先知性的东西。我上次举这个例子，我在昆明去景德镇的时候出现一些东西啊，这是神明显的一个一点。但是我不得不告诉大家，我这次去没有赶上飞机，就神就没给我启示，灵里面就没有。我可以说啊，我是一圈一圈的搜索，一圈一圈搜索都没有搜索到，我最后没有赶回来。这可能就是神的心意啊，为什么是神的心意？我私下里我知道一点。我以后私下里跟你们同工说一下，为什么神没让我回来？昨天没让我去劝勉，可能我想到一点心，可能还有更奥秘的东西，我不知道。但是呢，姜丽会这么说，姜丽就说她从一开始就担心我这回来的这个飞机可能赶不上，而且后来那一天，她就很挣扎，就觉得我差不多肯定赶不上了。我呢就怎么搜索，我都找不出这个信息来。我也按照我现在灵修的方法，我就用属灵的雷达来说说，心里到底有没有平安，有没有平安？最后我总感觉我肯定是那个 last minute 我赶上那个幸运，所以不要紧，没关系。你知道吗？到了最后，你知道吗？到了最后，他在那儿等飞机，飞机就晚点了，我就在机场，在温州等飞机，我就睡了一觉，心里很踏实，我就睡了一觉，我觉得应该能赶上，我就最后就睡着了。指示之明了，我们知道指示之明了，有的时候透过给你直接的启示，有的是透过给肢体的启示，你要多听。属灵人最眼瞎的，或者属灵人最倒霉的时候，就是你是神家里的一个人，但是你不听家里人的话，这是最要命的事。家里的人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属灵肢体的配搭，神透过肢体供应你。还记得我上一次上期的彩虹灵粮嘛，叫做身体的供应啊，你是眼睛你就看，你是鼻子你不需要看，你是脚你就需要走，你是鼻子要非得当眼睛看，这就要命了啊，你就看不准了。然后你一旦明了的时候，你按照神的供应做的时候啊，尤其是在开始那个特殊阶段，你会得到非常奇特的收获，这个收获是完全你始料不及的啊，这是说你走进了神神体指引的方向啊，执行之意啊，执行那个捕获之风啊，还有一句是捕获之风，也就是说神给你明确了以后，你呢就把船撑过去就可以了，不需要你大动干戈啊，不需要这样。捕获之风就是你最后的结果是很丰富的啊，这后面三点用紫色就代表有神的介入，就跟常态不同了，它是一种超常态。最后让人不得不服啊，心悦诚服。神迹最后的结果就是让一个刚硬的人、不信的人最后心悦诚服，让一个自己努力做到极致的人啊，最后透过神稍微赐两拨千斤以后，啪给你拨过来以后，你就会发现完全不同了，你就会不得不服。所以神要得着一个人的时候，常常让你做尽了绝世啊，做到极致。上次我们也讲过，就讲你做到极致了，最后怎么样？神稍微一出手，哎，这个时候你就真正的心悦诚服，要不然你还是觉得自己努力得尽。这里边我们要想得人的时候，我们要有基本的一个彼得的素质，彼得效法彼得啊。圣经里边没有谈到效法彼得，但是我们彼此谈到了互相学习、互相顺服，所以彼得生命当中的长处，我们应该去效法。彼得有四点我们值得特别有意思啊，一个叫做不解之顺， 啊，一个叫始祖之聪，一个叫知罪之明，啊，一个叫铁下之从，啊，这是很奇特的。这四点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深的反思，深深的反省自己。第一点是不解之顺，就是一个人在不理解的时候能够顺服，这是很难的。不理解的时候能够凭着信心相信接受，这是很难的。有的时候也很容易啊，比如说小孩父母说诶吃这个啊，他就吃了，他不理解但是他也吃了。越成人越强的人啊，越自以为聪明自以为是的人，常常不能完成不解之顺，他总觉得自己很厉害，自己一定要弄明白我再去顺服，这常常就坐失良机了啊，而且很可能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不解之罪。所以我们首先看到的保罗，首先看彼得，是我们苦苦打鱼打了一晚上都没有所得，怎么样呢？然后我就暂且听了你，然后我就去下网吧。这个就是彼得的过人之处。彼得是一个年轻大汉啊，而且是一个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而且很可能是一个小老板啊，而且当时他也是一个气血很盛的人，血气很足啊，血气很足，不亚于我们在座每一个人。但是很奇特，这样的一个人又有血气，又是人血气方刚，又是正当年，这时候他怎么会在一个木匠30岁的人，可能比他还少几岁这样一个人面前，在不听从之时，在不理解的时候，而且明明是我比你强，在这个方面打鱼方面我比你强，但是我还顺从你们，这是我们特别要听到彼得，看到彼得生活当中的。然后始祖之聪是为什么他会顺服他呢？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个人生命背后有太奥秘的东西了，是我们常人不能理解的，所以他自己看出了，你有永生之道，你在是谁？你是基督，永生神的，永生上帝的儿子。所以这是他实证，因为他实了这个东西了，所以他才聪明。啊，我们常常说有眼不识泰山，这个人是有眼识泰山的人。我们说有眼无珠，这个人是有眼而且火眼金睛，是一个漂亮的珠子。这样，现在我们弟兄姐妹生命当中最难办的就是这种有眼无珠，有眼不识泰山，不能看到这个东西，但是又不顺服。啊，又是觉得自己哇，我非得要自己透过血里头破血流我才做，这才难。所以我们这么多年有许多弟兄姐妹已经碰了不得了了，碰的撞撞撞不得了了，所以我们就立了很多约，在这个方面啊，你听从比不听从好，那个方面你啊不听从比听从好等等。总而言之，我们会给大家有这样的一些劝勉，这是我牧会这么多求，有的时候会当仁不让，我会提出这个很多这个件事，最好你是这样啊，最好你这样，我希望你这样。以前呢是不敢谈，因为这涉及到真理当中自由，因为你干涉别人自由，神都不干涉别人，你怎么可以干涉呢？那我们现在是一家人啊，我们有的时候是要说出一个很真实的心里话。所以余克生那个时候在27年，在30几年的时候，他不敢讲奉献的道理，因为一讲奉献就好像别人啊的信仰不够，所以到了48年的时候，他就敢讲奉献。他不仅讲奉献，每个人按照神的心意都应该把生命奉献出来，不是奉献十一奉献，所有的钱财卖掉奉献出来，那个清单卖出来，自己留的必备的口粮自己留下，必备的生活的家属留下，其他的都要归到教会，就执行了整个的啊使徒行传。为什么那个时候整个啊这个恢复的工作，复兴的工作到了一个程度，他敢于说这个东西，圣灵也做了这个工作，这不是 不敢说奉献了啊，他甚至啪讲讲道拿下帽子来，说我们为这工作没人奉献啊，他自己就哇赚一圈哇大家就捐款，眼看着不奉献不行，那个东西不是不好意思了，就下来就这样的，因为大家已经到那个程度，灵通到一个程度了。所以我们现在不敢说那个时候，我现在还是不敢到那个程度说这个奉献，但是怎么样呢啊，我可以对有一些主内的同工和主内肢体我敢说了，这件事啊，最好你不要自己做主，这件事最好让牧者来包办，对不对？我们现在有一些弟兄们在某些事上接受包办，某些重要的捐包办也还不错啊。还有一些弟兄还在创，还不接受一些这方面的劝勉和教导啊。我还是心里就是我睁开一只灵眼，我去看他创啊。我现在已经看出看这一个头，这一个包，这一个包了啊。啊，他可能在这两年还要创这个包，在他没有被创的啊，这个不能恢复之前
我还是希望让他再创创，然后看神怎么带领。十九之冲，他认识主了，知罪是你啊。在这个时候，他知道自己那次怀疑是不对的，那次怀疑是阻隔他跟神的关系的啊。而且呢，他知道这个怀疑是不应该在他和神之间有的，所以他知道自己的罪，知道自己是个小心的人，看不清很多真正的奥秘和深意的人，所以他就知罪，悔罪，他甚至跪到耶稣的膝下，所以一个大男人跪到一个小木匠，可能比他小几岁的人，甚至呢，他悔罪，他为了知罪，而且称他为主。什么是称为主呢？犹太人称为一个人为主的时候，就是说你是神，他就是这样的。撇下之仇啊，当神说不要紧，不要怕啊，这些东西我来就是解决你们的怀疑、小信这个东西了。现在你们要跟我来，然后怎么样呢？你们如今呢得鱼得人的，所以你们撇下来跟从我。所以他们就把自己的所有的这个专业的才干呢，自己的产业、自己的赚钱的营都抛下来，所以撇下跟从。这是彼得非常奇特的地方啊。我们最后呢总结一点，叫一本万利。为什么叫一本万利呢？我接下来要再点最后一点，就是一本万利，就是彼得这样做，原来有彼得的聪明聪慧，他可不是一般人的小聪明，他是大聪明啊！这个聪明叫做一本万利的聪明。我们说彼得智慧，彼得智慧，大家要接受彼得智慧，这是常人接受不了的。常人可以盲从，哦，彼得这样好，我也做啊；别人这样做了，好，我也这样说啊；别人放下了，我也放下了。那可能你还是盲从，但是彼得不是盲从的，彼得背后是有很深的根据的啊。什么根据呢？我告诉大家，第一点，寡得以丰获，寡得以丰获。彼得的聪慧第一点啊，实际上跟我们常人没什么两样，也是眼见为实。啊，第一点，哎呀，我努力打了一夜都没捞到啊，他就一句话，我过去一游到那儿打了一网就上来了，所以这个太轻易了啊，而且这对比太鲜明了，打了一夜没有打到，赔了一网就得到了啊，一个没打，他的网都快撑破了，所以他是眼见为实的啊。第二个呢，这样撇下和得着，撇下和得着，所以他如果是这样来讲，那么我现在把我现在所用的撇下一点。按照神这个丰盛的话，那我可能得到的更多啊，得到更多。所以他做了一个我们叫做演绎的推理啊啊，先是从我们叫做什么呢？先是从归纳的总结，然后按照归纳总结这个路数，把它作为演绎的外推啊。我们搞经济学、搞这个统计学的都知道哦，如果我们根据现有的一些点，最后做出一个曲线来，做一个方程式，然后按照方程一推哦。现在中国经济是 7.8， 然后未来假如中国都能保持7以上的增长，我们很可能在2018年赶上美国都能，哎，这就是外推。所以彼得也是外推，如果说我打得这么苦啊，然后神一句话就给我得到的，那现在神让我撇下，我现在撇下了，那可能神未来又预备的更多，这就是彼得的聪明。然后接下来得鱼和得人啊，现在我打鱼做渔夫啊，以后得人啊，得人的灵魂，得人灵魂，可能彼得那个时候还没有特别的觉悟。如果是得人啊，那我就很厉害了，那我就更厉害了。打鱼没什么，打鱼呢，鱼就会蹦蹦跳跳的啊，没有任何思维。我就得人啊，像打鱼一样得了很多人，这是很荣耀的事嘛。所以告诉大家，得人是神性当中的。那么作为人来讲，无论你认识主不认识主，得一个人做人的领袖是人中之精啊，人中的人间豪杰，那是很难的。所以我们现在都啊命名啊某某杰、某某某某人杰、某某俊杰、某某世杰、某某等等都有杰。这个杰的意思都是人间豪杰，我们一个豪一个杰，这个两个字都是要在做人间的这种所谓的出头的，做领袖，做人间领袖，这很难的。所以我们现在这么教会已经有一些问题。我们现在弟兄姐妹以前有很多啊，觉得自己不得了的年轻气盛，但是你现在带一个两个小组你就搞不定了，所以你就知道得人是很难的啊。一个为什么政治家啊、企业家或者是宗教领袖都常常被人所推崇呢？是因为他们治理人是太难的。管理一件事，管理个机器相对是容易的啊，管理一些数字是很容易的。所以从我的价值观来讲的话，我认为一个人智力如果不出大的问题的话，你在专业化做一件专业化的工作，管理个机器啊，管理做成一个无论是工程师、科学家啊，其实不是很难的。 只要智力差不多而坚韧训练按部就班的走就可以了。但是做人做管理人得人是很难的，很难很难的。所以一个很大的一个工程师他可能管理一两个人就搞不定了，就搞不定了。所以中国人看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中国人的文化一开始就是对人的，所以孔子所以都是对人的。所以中国泱泱大国这几千年的一个大帝国是保持这么大，是跟中国人重人的这种学说是有关系的啊。所以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政治学说的上面有一个文化学说，就是告诉这个君王怎么去控制人的。你看到了欧洲这边蹦打成这样子，哇一弄弄出几十个国家来，现在还在分，还在分啊，现在是不是还在分啊？你看以前南斯拉夫蹦蹦蹦一下分了好几个国家，现在还在分。所以欧洲的这个分跟他们的希腊传统和用希腊的传统去指导他们的政治，以及牛顿完以后形成的一个机械的一个世界观，形成的所谓自然神论的一个钟表型的世界观是很有关系的。所以他们把这个系统当成了机械系统，所以西方现在管理学讨论专业化和精致非常精确，这都是不对的。中国人一讲究人的时候他就有很大的弹性，这是很难。当然比中国的政治是再高的啊，就是神透过灵对整个世界的控制，那是更高超的层次啊。所以我们在圣德管理学当中就谈四个层次：机械管理的层次啊，讲究精确；生态管理的层次讲究弹性；人的这种层次讲究自由；灵的层次讲究合一。这是很难的，所以我们以后有机会我再告诉大家啊。我这次去北京北大讲学讲课，讲完课以后的话，就有一个人今天他给我写 email。啊，是我今天刚收到的，他以前可能前两天就写了，我今天一看他写了一个，他说我在你那课上最大的得着是你谈到了属灵管理的叫做合存率，我提了一个关键的特殊的名字叫合存率。他说我们现在正在用这个东西来建立我们的团队，只不过我们不知道这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的概念，所以你这一点清啊，我们就豁然开朗。它是一个合存率啊，很有意思，以后再我们再谈。然后现世和永生，所以彼得的聪慧到了一个程度，他看到眼前这一网得到的多，他就知道我品下以后跟随这个人才能得到的更多。然后他现在看到得鱼，我能这么轻而易举得，我跟随这个人我得人也会得这么多，那就更威风了。然后现实当中我看到现实当中啊，能够他有这样的权柄，那么很可能他会把我带到永恒当中，我要享受永生。所以彼得的聪慧是一步一步给我们看到，哇一步一步提升，一步一步提升，开启到一个程度啊，这就是大彻大悟，这是一个聪慧的人啊，这是一个有悟性的人。一个没有悟性的人就是经常跟神算小算盘的人，神给我得了这条鱼哦，你让我撇下网哦，要撇下网我要算一下，神啊我撇下网，那明年你是不是再给我买几条船，再我能得到几个网，如果这样我就想可能跟随你。这是俗人的观念，他没有跳跃，没有质的跨越啊。世人的观念是这样，罪人观念俗人观念都是这样，但是保罗是一个有悟性大慧的人，他看到了一点，他是叶落之秋神啊，他是举一反三，看到一点点，哇一点一点啊，甚至看到得鱼，看到得人，然后看到现实，看到永生。所以他就当仁不让的舍下啊，毫不犹豫的舍下，而跟随主，与我合一。就是这些东西对我是什么意思呢？一个是得鱼，一个是渔网，一个是渔船，一个是其他所有。他撇下的时候啊，首先是把得鱼的这样的一个赚钱的手段给撇下了，就是自己的现实的职业。第二个是把渔网，就是赚钱的一些手段和工具撇下了。渔船啊，这是更大的一个固定资产啊，就撇下了。所以从网啊，然后到鱼到船，这是更大的一个自我的牺牲啊。表面上就是从人角度来，是我撇下更多了，然后还有其他的所有啊，甚至可能是住房，可能就是不动产、田地都要撇下。当然还有一些软的东西，就是亲情可能也撇下。所以亚伯拉罕出乌尔就把亲情啊，整个家族的亲情他就撇下了。那么神会找亚伯拉罕要跟他交朋友，要给他一个很大的祝福，要成为人信心之父的时候，要让他儿子都要撇下，都要献上。 所以你看神的绝对，神的绝对，神要想表达他心意的绝对性，常常透过一些历史事件非常非常绝对的给我们看到，对不对？包括很多很多的事。所以我现在反来复去想，为什么我们人生有苦难，还是上一讲，为什么有我们人生有不测，为什么我们人生有很大的挫折。你苦海无边，你如果按着这个思路一条路跑到黑，你就总是不觉得神爱你，你总是觉得啊神不爱你，祷告也不听，这叫怨天尤人。当你回头是岸的时候，哇，你原来相信我那样的时候，我跟神的关系是何等的光景，我现在返回来的时候，我跟神要重新建立关系，也许就是枯木逢春，也许就是柳暗花明。所以神要想拯救一个家，拯救一个人的苦难，常常先从拯救你开始。而拯救一个人开始，不打掉捆绑你的这些东西是不行的。所以捆绑你的东西越紧密，所以打掉你的时候越疼，神用的手越重啊，这是很奇特的现象。这是一条律，这条律不是肤浅的，这条律是个很深的律，这条律不是很小的律，是个很大的律。就神要想真正怜悯一个人的话，要把你从捆绑拿出来，这个捆绑对你越结实啊，就是他是你的恋人，他是你的爱人，他是你的孩子，他是谁要把他拿掉，所以你觉得太痛苦了，太痛苦了。所以尼克松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他说什么呢？这个橡胶树若不把它皮拉掉，那个真正的它的那个生命的那个有价值部分就出不来。所以割得越狠，它出的越多；割得越深，它出的越多。所以神要想救一个人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是把你东西的捆绑拿得越多，最后得到你越多。所以大家不要忽略苦难，在苦难过程当中都有回头是岸的一面。与我何价？就是这些渔网啊、渔船的东西，对我都有一个意思。鱼就是你现在的谋生的一些东西，或者现在想追求赚钱的一些伟大的宏伟的计划。那么网就是你现在第一桶金，船就是你后面现在背靠的很多的东西，还有很多东西。这些与我何价呢？啊，这些都是啊拦着你的。那现在与我何价的意思，就是彼得他内心当中所想的。所以我现在要把彼得想的给你告诉你，你自己权衡一下，彼得把这个价值弄得无限，那你自己看这价值有多大，是完完全全的这种没有价值呢，还是 priceless 也是无价的。第一个，彼得所看的得主是无上价值的，远远超过他的鱼、他的船、他的马。第二，得人远远超过得鱼啊。第三个，得永生，得永生是自己的啊，就是得主就是得永生，得人是把人带到永生当中，我自己最终得永生啊，这是很厉害的。所以彼得之所以看到他的机会，看到一本万利的机会，是因为他看到了，如果我比较多就跟主在一起了，如果跟主在一起了，别人的灵魂怎么样呢，都有可能通过我跟主在一起啊，这是一个非常宏伟的荣耀的一个大的一个人生的工作。第三个，我自己就在荣耀里，我自己就有永生。所以彼得看到了这三个方面，而这个三个方面对没有灵性的人看到是没有什么价值，没有什么价值的。所以得主啊，到底在哪？耶稣基督，得人对我有什么关系呢？啊，得永生，哎，我现在还怀疑到底是不是能得着。这些三面啊，彼得看到的不是这样，彼得看到三个方面，所以他就放下。所以这样我们最后分享这两节圣经很有意思。所以马太福音再次把这样的真谛告诉我们，他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不是，他看到了那个宝贝，他深知那个宝贝，他知道那个宝贝价值是超越他所有的现有的动产的不动产的这些东西，所以他就把它宝贝起来藏起来，然后把它卖掉所有的东西，把那块地买下来，得到这个天国的永生。那么我还可以接下来他又谈到另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所以我们来一起来念啊，我们大声来念，一起来。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哦，一个精明的商人， 他真正知道好歹，所以他看到一个价值连城的宝珠，这样就他知道这个珠子超过我现在什么渔网的什么渔船的什么那几个破房子那些破窑洞我都把它卖掉，我买这个珠子啊，因为这个价格差得太远了。所以一个属灵人啊，他在这个方面是看到了永恒，看到得到人的灵魂的尊贵和荣耀，看到跟神相处的这是美好的价值，所以他就可以毅然决然的做这个选择。最后我要给大家四个很有意思的分享，大家要思考这几题。第一个叫做为何要得人，为何要得人，这是神的心意是这样。第二个，彼得是何人，彼得是何人，彼得为什么认罪啊？为什么去撒网，为什么放下自己啊？等等。渔船网何止，这个渔船网对于我来讲它指的是什么，然后接下来我如何得人，我如何做一个真正明白神心意体谅神心意做一个得人的人，就这四点啊，我们祷告。